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4年圣诞周特辑《耶稣来了》。
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赐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很高兴可以在空中与您分享圣诞的信息。今天呢，我要分享的经段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马太福音一开始呢，是以家谱的方式来呈现。家谱，你说家谱很无聊吧？其实家谱一点都不无聊。今天我定了一个题目，题目叫做从家谱看救恩之福，从家谱看救恩之福。马太福音的作者呢是马太，马太自己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节，他说呢他是税吏。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节说啊，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所以提到耶稣的十二个使徒，提到马太的时候呢，特别加上他是税吏马太。马太这个希腊文 Maphios， 它是耶和华的礼物的意思。的确，神透过马太写作马太福音，好像是一个神给我们美好的礼物。而这个礼物一开始呢，是以家谱的方式来呈现。马太是税吏，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说啊，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啊，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啊。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提到这一个税吏坐在税关上，可是呢他名字不叫马太哦。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说啊，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也许你觉得很奇怪，到底这个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的马太，他叫马太还叫利未，还是说利未是马太的另外一个名字呢？也有学者说啊，其实马可福音记载的所谓的利未并不是人名，而是族名。也就是呢，马可福音在说明马太是一个利未人。当时的人认为一个利未人，他们是一个受过某种教育程度的人，他们对于文士口传的教育中一些细微的宗教的含义，他们相当的熟悉，受过教育。而马太是个税吏，税吏由于职业所需，他必须要熟悉希腊文，要善于文墨，能够从事有关于记录啊这些所谓的算术之类的一些事情。而利未人的确有这样的功夫。马太福音呢，是帮助读者从旧约圣经进到新约的世界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书卷。如果读者是犹太背景的，犹太人很重视家谱，马太福音的写作，他原先的受众就是写给犹太背景的信徒。虽然如此，在今天，神仍旧透过马太福音对你我生命说话。马 马太福音一开始是家谱，也许马太福音里头因为是针对犹太背景的信徒，他们对律法有错误的理解，所以马太福音当中呢，也在帮助当时的这些犹太背景的信徒导正他们对于律法错误的理解。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二十二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在这里很清楚的，耶稣在针对律法错误的理解，在做导正的工作。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没有要废掉旧约的律法，他说他来不是要来废掉，乃是要成全。什么是成全呢？耶稣如何成全律法呢？大概有三种角度可以理解。第一种角度就是呢，耶稣他成全了律法，耶稣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第二种解释是，耶稣成全了律法，耶稣正确的诠释了律法的真谛。第三种解释是，耶稣成全了律法，律法中关于救恩的预言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我想要从第三个角度来跟诸位分享，家谱其实不无聊，我们从家谱来看到救恩之福。马太福音的首尾呢，是相互呼应的，那个呼应的主题是神与人同在。神从创造一开始的时候，在伊甸园里头，他就很喜欢跟人在一起。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喜欢跟谁在一起呢？我们为什么喜欢跟他在一起？是因为讨厌他，所以喜欢跟他在一起吗？绝对不是。一定是因为欣赏他，喜欢他，爱他，你才会想要跟对方在一起。马太福音首尾的呼应是神与人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二十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最后也提到，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首尾都强调神与人的同在。我们的神是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的神。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七节讲到耶稣的来历。在古代呢，交代来历是非常重要的。耶稣的来历，他的家谱，他的家谱是一个君王的家谱。然而在这个君王的家谱当中呢，一般家谱当中是没有放女性的。然而在这个家谱当中却出现了四位女性。这四位女性当中呢，至少有两位是非犹太人。这个家谱当中出现的这四位女性呢，都是具有争议性的女性。第一位是他玛，第二位是妓女喇合，以及他们拥有不寻常的婚姻，像路德还有乌利亚的妻子。家谱的功能除了溯源之外，我们从耶稣的家谱当中也看到了一个特性，这个特性是一个特殊性。从家谱来看救恩之福，古代的人呢，家谱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家谱的重要性不是现代人所能够理解的。古代的人比较没有个人的身份， 所以那个个人的身份呢，常常是需要透过群体来定义一个人的身份。比方说你是谁的儿子啊，你是谁的后代啊，你是属于哪一个家族。所以个人的身份是透过群体来做定义的，而你个人的荣誉或是羞辱，这个融入与否，对于家庭而言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对这个家族是羞辱的，那个羞辱的名字可以让你在家谱当中被除名的。而且古代呢，女性是不会出现在家谱里面的。有了以上对于家谱的基本认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家谱就很有意思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一章二节接着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一章一节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称谓，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后裔这个字，还有子孙这个字，在原文当中都是单数。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单数的，大卫的子孙也是单数，而且原文是儿子的意思，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的儿子跟耶稣有着广义预表的关系。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的牺牲好像也预示了将来耶稣基督那个甘愿顺服的牺牲。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大卫呢，他是以色列人伟大的君王，神曾经应许他的国位必坚立直到永远。比方说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六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家谱的时候呢，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弥赛亚的代号，弥赛亚的称谓，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是一个君王的家谱。再来，你看到家谱这个字，在一章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家谱。家谱有很多字，可是马太所选用的希腊文，这个家谱的希腊文 Bibolos Geneseos，这个 Geneseos 呢，就是犹太人称为创世纪的那个创世纪那个字啊 ，Geneseos。犹太人称创世纪这个字，就是马太福音所选用家谱的那个字，很特别，因为一般家谱是用别的字，可是在这里用家谱这个字 Geneseos， 让人就想到创世纪人的来源伊甸园。在伊甸园当中，神创造人，但人堕落了，神预备救赎。好像从这个家谱这个字里头，你已经嗅到了那个救恩的意味在里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三节最后说，地上的万族都要怎么样呢？都要因你得福。我们从创世纪人的来源伊甸园，伊甸园是一个快乐的园子，神创造人不是要虐待人，神创造人是要把喜乐、把平安、把福气赏赐给我们。刚才说到亚伯拉罕之约， 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神也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赐福给他的后裔，而且地上的万族也要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所以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我们从家谱一开始看到，神造人不是要虐待人，不是要整人，神造人是要人蒙福与幸福，这个是神造人的目的。但是很可惜的，人因为罪的缘故，以至于与神的福气隔绝。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因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在十架的救赎，他要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让我们重新可以得着神原本要给我们的福气。刚才有提到，一般女性是不会出现在家谱当中的，可是在一章三节出现他玛，一章五节出现喇合，一章五节下半段出现路德，一章六节出现乌利亚的妻子。他玛，他以不择手段的方式为家族留后，过程是有所争议的。喇合，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妓女，虽然她接待探子，但她的职业好像看起来也有污秽的成分。路德是摩押女子，乌利亚的妻子赫人乌利亚，很可能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她是一个被抢夺，以大卫的角度来讲，她是一个大卫所抢夺来的一个女子，她们都有不名誉的部分，她们都有污点，都有缺点，但是却都放在这个家谱当中。如果要把女性放在家谱里面，马太并没有按照，除了没有按照犹太人家谱的习惯风格，只选取男性名字。如果你要列出女性在里头，这是一个君王的家谱啊。你要列出四位，也可以列出比较好的犹太妇女嘛。比方说撒拉，比方说利百加，比方说拉杰，比方说利亚等等啊。可是没有。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的家谱里面，这个君王的家谱里面有四位很碍眼的，他们出现就让我们看到了不完美。但是这个传承，这个君王的家谱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这个救恩的家谱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当中有不完美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神能够使用不完美的人来成就他完美的计划。所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神使用不完美的人来成就他完美的计划。不止我们所相处的弟兄姐妹朋友，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对方的缺点，包括我们自己也有很多软弱跟不完美之处。可是神不正是使用这些不完美的人来成就他完美的计划吗？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自惭形秽。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知道神会使用我们来成就他美好的计划。在这个家谱里面，从一章十七节他简单分析了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一章十七节说啊，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很有意思，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从迁至巴比伦到基督，你若把这几个点写下来，你发现它是有福有起，有起有福。 人的历史不正是一个起伏的历史吗？从高到低，从低到高，人基本上都是往低的方向在那里向下走，可是神的主权的介入让人好像看似绝望的谷底，可以因着神的介入，因着神的手，可以谷底反弹。亚伯拉罕提升到大卫，大卫我们看到公元前722年北国亡于亚述，公元前586年南国亡于巴比伦，就迁至巴比伦了，好像跌到了谷底。然而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基督再一次好像是一个高峰。你我的历史不也是如此吗？跌跌撞撞，起起伏伏，可是因着我们接受这位耶稣基督，没有错，我们有落有起，有起有落，落是我们的软弱，起是神使我们兴起，他没有放弃，他不断在大历史在小历史当中来帮助我们。此外这个14啊，犹太人很喜欢玩希伯来文的字母的代码。什么叫做希伯来文字母的代码呢？在新约时代呢，希腊罗马世界的老百姓常常会用一些笑话谜语或是一些字母的代码这种小游戏来凸显他所要凸显的重点。马太也是一样，用了希伯来字母的代码。比方说好了，我们看英文有 ABCDEFG。假设 A 代表 1,B 代表 2,C 代表 3,、那 BAG, bag, 袋子、就是2加1加7等于 10, 所以10就是代表袋子。那14刚才说的14袋是什么意思呢？14袋的意思，希伯来文大卫名字的字母的数字加起来就是14。所以这是一个君王的家谱。我们看到在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迁至巴比伦，从巴比伦再到基督，人有软弱，起起伏伏，亚伯拉罕也有很多的软弱。神应许给他，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神应许给他那个应许之地，但亚伯拉罕有很多的软弱，遇到饥荒他往南地，遇到危险他避重就轻，说他妻子是妹子。可是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之约里头，神不断的在人的软弱当中介入，确保这个盟约的应许可以继续。所以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人的软弱没有办法拦阻上帝美好的旨意。人的软弱没有办法拦阻上帝美好的旨意。以及第四点我要分享的是，神对人救恩的预备，一开始就是普世性的。在犹太文化里头，女性呢通常是没有权势，地位又很低微，虔诚的犹太人呢往往也不会跟这些外邦人通婚的了。可是马太在这个家谱里头，他把耶稣和许多拥有并不名誉过去的人连上关系，使他们成为耶稣在地上肉身合法的祖先。一开始原来神对救恩的预备，这个君王的家谱就是普世性的。所以今天我所分享的信息，从家谱来看救恩之福。这个家谱过去也许你读起来很无聊，但是呢其实家谱一点都不无聊。我所分享的四个重点，希望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也可以领受到的恩典。第一点， 神造人是要人蒙福与幸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头也告诉我们，保罗向神献上颂赞，神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赏赐给我们了。他从创世以前拣选我们，预定把儿子的名分给我们，透过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把赦罪之恩给我们，也赐下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计划。神造人是要人蒙福与幸福。如果有朋友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生命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鼓励你可以接受耶稣做你生命个人的主和救主，那是一个蒙福的开始，那是一个幸福的起始。第二，你说我是不完美的人，我有很多的缺点，我不配侍奉，我不配被神所使用。不，在君王的家谱里头有四个不名誉过去的女子，她们是不配被放在家谱当中的。然而神使用了不完美的人来成就他完美的计划。我鼓励你把自己的生命恩赐才干过去的经验都奉献在祭坛上面。你说，主啊，我虽然有很多的不完美，但是你是完美的神，我愿意被你使用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我不止蒙福，不止幸福，我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三，大历史的长河起起又伏伏，我们个人小历史也是一样，但是人的软弱没有办法拦阻上帝美好的旨意。也许你在灰心沮丧里头，你看环境觉得没有希望，但是不要忘记，黑夜的终点是晨曦黎明曙光的开始。第四，神对人救恩的预备从一开始就是普世性的，无论红黄黑白种，神爱的是世人。也许在整个世界里头有分高低贵贱，但是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他所赐的宝贝。愿神赐福您。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